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
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主日平安。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和您一起在电波中追求神。桃树曾说，当我们不断追求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他的手中了。感恩他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
马太福音灵修笔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末了。灵修经文，马太福音27:57-28:20。至黑暗的时刻过去了，主耶稣复活了，那些悲伤的妇女听见看见了。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复活的主耶稣也亲自向忧伤又害怕又绝望的门徒显现了，对他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应许，是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对门徒的应许，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完成了救赎恩典对他的门徒所应许的。你我是门徒吗？你我相信这应许吗？七日的头一日，主耶稣死里复活了，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滚开石头，因这异象，看守的人恐惧，就如死人一样。可是这样一个大能的神迹，祭司长和长老还是要去抹杀，可见世上确实存在一些人，就是抵挡上帝到底，至死不悔改，他们就是撒旦的爪牙。但是没有人可以抵挡上帝，撒旦不能，他的爪牙更是不能。马太记录这一段，乃是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不要被门徒偷走尸体这个传说所迷惑。稍有头脑的人一看马太所写的就理会了，因为当时封墓的石头很重，罗马的兵丁又是很勇猛，耶稣当时那些软弱的门徒根本不可能去偷走尸体。假如即使被他们偷走了，这些兵丁也一定不会说被人偷走，因为要被处死的。他们只会编造荒诞之事，比如说有天使下来偷走尸体。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这些祭司长不让兵丁编造门徒偷尸体的谎言可能更有效。当妇人们说天使下来滚开石头，别人还真的以为是笑话，是这些妇人编造的谎言呢。其实仇敌的抵挡只会叫基督的真理越传越广。 但是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其实并非要通过是否真有空坟墓来见证耶稣是否复活。我们基督的信仰确实建立在空坟墓，也就是耶稣死里复活这个事实之上，但不是用空坟墓来证明这个信仰。上帝从来不是用人的眼来证明自己，他无需证明自己，他要我们来信靠就可以。当我们信靠的时候，他自己的同在就让看见的人或相信或拒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靠的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掌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死里复活，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被压垮？即使我们死了，我们的主也叫我们能够复活，因为他已经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还怕谁？无论天空属灵的魔鬼，还是他手下的爪牙，岂不是都伏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手下？世人之中还有打狗还要看主人的说法，我们是唯一天地的主宰之仆人，而且是他所爱的仆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同在直到末了，我们会变心，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离开，但是主的应许是一直与我们同在。一天是24小时同在，一周是从第一天开始直到最后一天同在，而且主的同在一直到世界末了，陪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我们难道不兴奋吗？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第一，我们要遵守耶稣所吩咐当时的门徒的一切真理。第二，我们要接过门徒的棒子，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万民，从家里开始，直到我们力所能及之处。第三，我们要把耶稣所吩咐的真理教导给我们传福音而接受的人，叫他们也遵守。这自然取决于我们先遵守，不然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因为连自己也不信，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更为我们三天后复活。你如今在父的右边昼夜为我们代祷，我们相信你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你的荣耀里。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也深信你必要再来。祈求你也来帮助我们，在你还未再来的时候警醒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带领我们紧紧地跟随你，殷勤不懒惰地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你将天上的智慧、知识、方法教导给我们，使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事半功倍的美好果效。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现在我们要为教会祷告了，要祷告哪些方面呢？
为教会复兴祷告，
为教会合一祷告，
为教会牧者祷告，
为教会圣台信息祷告，
还有为教会下一代可以承接福音的使命祷告。
还有呢？
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为教会祷告吧。
每个呼求，
我们的教会是主耶稣用生命宝血所赎回的，教会是我们的家，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我们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能够互相陪伴，互相扶持，同走天路，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恩典。我们电台今年的主题是扎根更深更广，愿意我们在为教会祷告方面也能够更深更广。今天清新请来了曾经和清新一起做这一刻清新这个节目的天路，请他从他的角度来为教会祷告。
问候这一刻清新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梁天路。非常感谢主持人张清新他的邀请，让我呢来到这一档曾经和他一块主持过的节目，跟大家呢一块来祷告。能够为教会来祷告，这是我们莫大的福分以及恩典。身为信徒，我们是不能够不为教会来去祷告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啊，不仅是我们一起敬拜、一起团契的所在啊，更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能够为家来祷告，那么这是一件既自然啊又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使徒保罗他就是一位这样的人啊。保罗他常常为教会来祷告，不仅为他自己亲手所建立的教会，比如说腓立比教会来祷告，那么他呢也为不是他亲手所建立的教会，比如说哥罗西教会来去祷告。所以保罗他就成为了我们为教会祷告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了。所以愿感动保罗为教会祷告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啊，使我们呢常常为教会来去祷告。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一块为教会信徒的属灵敏感度来祷告。越来越觉得属灵的敏感度啊，对信徒来说非常重要。从消极方面来说，这份敏感可以是对罪的敏感。那么用约翰加尔文的话来说，就是圣徒啊，不是不会犯罪的人，而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那么当我们对罪有比较强的属灵敏感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格外的留意自己了啊，也保守自己远离罪以及不犯罪。那么正如旧约里的约瑟所说的，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那么对于一些明显的罪，信徒呢一般啊都会格外的敏感，但对于那些不太明显的罪，有可能呢我们的敏感度啊就不是那么的强了。那么倘若失去了这份敏感，我们就极有可能啊陷入到罪中，让自己和神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虽然我们也知道在基督那里有赦免，但是呢却失去了犯罪以前的那份喜乐了。那么另外，倘若我们失去了这份敏感，以至于陷入到最终，那么可能别人啊不曾察觉，也未能察觉， 但是犯罪以后的那种连带影响啊，可能会波及身边的弟兄姐妹以及教会整体的属灵气氛的。那么就像旧约的亚干啊，因他一个人的过犯呢，不仅连累了其他以色列人，那么也让仇敌来看笑话啊，更让上帝的名就大大的受辱了。所以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需要建立对罪的敏感度，但其实换一种想法，我们对罪的敏感，那么也是基于我们对上帝的名能否得荣耀的一种敏感。啊，除了求上帝帮助我们建立对上述的敏感之外呢，可能我们还需要建立另外的一些敏感，比如说敏感于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如果前边的敏感是消极的，那么这个敏感呢，就是积极的了。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9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保罗他之所以这样来讲，那么可能跟我们呢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有关，否则保罗他就不用这样的来提醒我们了。所以呢，可见圣灵的感动啊，我们是啊常常消灭的。那么诚实的来说，我们对圣灵的感动其实不是那么的敏感。那么另外，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还需要有对教会有敏感啊，敏感于教会的一些需要。你说啊，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又不能够做教会方面的某些决断，我只不过呀每周聚聚会罢了，跟大家呀又不是特别的熟悉，我哪有资格敏感于教会的需要呢？但其实啊，我们不需要这样来轻看自己的，也不需要觉得自己啊一无是处。在哥林多后书5:12，保罗他就劝勉我们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其实当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上帝呢他就会使用我们啊，如同当我们愿意敏感于教会的所需，那么上帝呢他也会同样的来使用我们一样。每一个信徒其实都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那么既然我们是互为肢体的，那么对肢体的需要的敏感呢也是不可缺少的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常常敏感于啊自己的所需啊，常常敏感于自己的缺少啊，常常敏感于别人呢、啊、没有敏感我们。你看，我们很会为自己敏感，但却很少为别人来去敏感。保罗在腓立比书2:4，他就劝勉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就是一个对别人的需要啊很敏感的一个人。他总是敏感于别人的所需。当撒该要看耶稣而不得看的时候，他就爬到一棵桑树上，他免得错过这个千载难逢面见主耶稣的机会。那么当主耶稣到了桑树那里，主耶稣呢他就抬头对正在树上的撒该，他就说了，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呢我必住在你家里。你想这句话对撒该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安慰以及喜悦呢？其实当我们敏感于别人的需要时啊，我们就是敏感在主耶稣他的需要上。马太福音25:40，主耶稣就说了，主耶稣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建立我们的属灵敏感度，为教会，为信徒，也为自己。好，让我们一块儿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为着今天的主题属灵的敏感度来祷告。我们常常是迟钝的，不敏感的，就如在客西马尼园外你的门徒一样，不仅不敏感于你的所需，更不敏感于你的旨意，常常用自己的意志呢取代你的旨意。求主饶恕我们，也改变我们。不仅如此，我们也常常不敏感于教会以及别人的需要啊，我们总是觉得教会以及别人呢、啊、不理解我们，亏欠我们。所以求主翻转我们的想法，扭转我们的态度，让我们多敏感于别人的需要，正如你多敏感于我们的需要一样。让我们常常敏感于教会的需要，正如保罗他常常敏感的一样。让我们少为自己求，多为你的国度降临，你的名得荣耀而去求。让我们敏感该敏感的，不敏感那些不该敏感的，并且求主让我们有智慧的知道该如何平衡这两者。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唐曼 常听穿越圣经的弟兄姐妹一定也不陌生，清新今天也邀请他就他对教会的负担来为教会祷告。
好，我是穿越圣经的主持唐曼。那今天呢，我很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为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来向神仰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属灵的家，教会。也谢谢你在教会里面托付给我们这么多的孩子。孩子们是你赐给每个家庭的产业，也是赐给教会的产业。所以我们都有责任要来爱这些孩子们，并且教导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你。亲爱的主，我们深知道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有很多的魔鬼的谎言和黑暗势力的攻击要跟我们一起来争夺孩子。主啊，我们切切地恳求你亲自来救拔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求你拯救孩子们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黑暗，进入到你的光明当中。孩子们是何等的需要真理的教导，然而如今有很多的教会连儿童主日学都不能够正常的进行。阿爸天父，我们恳求你的怜悯，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看见，也恳求你帮助每一个教会，无论是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还是怎样的处境之下，都不要忘记你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求你加给我们每一个教会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加给每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们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能力，使他们能够带领孩子们，能够教导孩子们，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多的来认识你。就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沐浴和享受在主你自己的爱中，使孩子们从小就能够行在真理当中，走在正路上，到老也不偏离。主啊，我们也恳求你让每一个孩子的父母也都能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和家庭教育当中肩负起教育自己孩子的属灵老师的责任。因为我们深知道孩子们他们能够在真理当中不偏离，不仅仅是需要在教会的主日学这一个短短的课程，不是这短暂的时间能够满足孩子们成长的需要。所以亲爱的主，就求你复兴我们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的家庭也都能够成为主日学的课堂，让我们的孩子们在这每一个主日学的课堂里能够从他们的父母身上来见证和体会到神你自己的爱，也借着这一个个家庭的主日学的课堂，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更好的成长。天父阿爸，我们也知道在眼下这个环境当中，很多的教会非常的缺乏主日学的教材，也求你来装备我们所有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们，以及我们所有有孩子的家长们，他们所需要的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导孩子们的能力，都求你丰丰富富的赐予，让我们的孩子们无论是在教会主日学的课堂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都能够时时处处感受到神你自己的爱，能够时时处处吸收真理的喂养，使主你交给我们的产业在主的爱中健康的成长。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
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我们是被主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也是圣洁的国度，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从家将我们赎回，因为爱我们跟随，因为爱我们奉献。起来吧教会，凡是成为神的儿女，起来吧教会，别让爱出的火焰熄灭。要冲破藩篱，才会教会可教，打破旧有传统，心意更新，变化要跨越新时代，坚定永恒国度，传递基督真理直到地极。我们是被主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也是圣洁的国度，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
教会的复兴需要你我的复兴，教会的复兴也需要我们在膝盖上下功夫，为着教会能够更多更好更长久地影响社会，让我们在个人的时间也多多地为教会祷告吧。周六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以基督的心为心，专心主的旨意，成为光明之子，照亮黑暗时代，神的爱你心情，树立基督精兵，长久世上灵魂，直到主来。要冲破藩篱，才会教会歌唱，打破旧有传统，心意更新，变化要跨越新时代，建立永恒国度，传递基督真理直到地极。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
神的儿女心起，树立基督精兵，强求世上灵魂，直到主来。